欢迎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环球冒险小说《开山之作》，《禁地猎人一：棺材山》，作者猎鹰，演播朴树，第48集。汪兴国的右手成功地扳住了石缝，但是石缝很窄，汪兴国觉得自己的手指好像是被锤子砸进去一样。但这时候汪兴国不能去管手疼，他右手一用力，脚下蹬着一个小的不能再小的凸起借力，左手去够那块稳固的石头。汪兴国判断自己是可以100%够到的，可是他的左手刚攀上石块边缘，觉得绳索好像扯了自己一下。汪兴国暗叫不好，看来自己判断有些失误，绳索没有放够。汪兴国左手堪堪扒着了石块的边缘，汪兴国将所有的力量都用在了手指上，抠着石块上那一点点凸起的部位，叫道：“放绳，放绳！”听到汪兴国急促的声音，夏肉兵手足无措，问道：“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放绳，快！”汪兴国要坚持不住了，夏肉兵手忙脚乱地赶紧放绳。汪兴国感觉到绳索放松了，就在手指即将滑脱的时候，狠狠地用力，右手扒了上去。汪兴国爬上了石块站稳，左手的手指因为刚才用力过度在痉挛，塞在石缝里的右手也很疼，不过总算是有惊无险。汪兴国甩甩手，让手上肌肉放松一下，左手的手指痉挛还在加剧，赶紧用力揉了几下才止住了痉挛。他心里连连庆幸，要是刚才绳索再短5厘米，再晚几秒钟，他自己现在就不会站在这里了。汪兴国怎么样了？夏肉兵看到绳索剧烈地抖动了一下，然后就不动了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焦急地问道。
没事儿，我上来了，手有些疼，你休息一会儿。
汪兴国检查了一下手，发现右手手背被岩石擦破了一大块皮，血正慢慢地渗出来，难怪刚才那么疼。汪兴国皮糙肉厚，石头磨破了表皮层，伤口火辣辣的疼。虽然这不算什么严重的伤，但是对于需要用手来进行的攀岩活动，汪兴国不得不考虑手的受伤给自己带来麻烦。他打开医药包，用绷带缠绕了伤处，这样感觉好多了。他看了看剩下的距离，已经过半了，剩下的难度比刚才容易。汪兴国看到了那条裂缝，裂缝就好像是量身定做一般，正好能塞下竹索。这个发现让汪兴国有些兴奋，他叫道：“夏肉兵，好消息，裂缝很结实，能塞下竹索。”“
真的？”
夏肉兵有些不相信，这或许是这么久以来第一个能让人兴奋的好消息了。“
我把竹索卡在这里，等会儿你过来的时候记得回收竹索。”
汪兴国说道。“
好，没问题，后面好爬吗？”
夏肉兵欢快地回答道，随即想到还有一半的路程，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阻碍。“
康庄大道。”
汪兴国说道。接下来的路程对他而言完全没问题，甚至对夏肉兵都不会有问题。他比较担心的是前面的一段，夏肉兵怎么过来。汪兴国带的是地形锁，虽然叫做地形锁，但是一头大一头小，有些像一个不对称的犁。汪兴国爬到了裂缝边上，仔细地观察了一下，裂缝很不规则。汪兴国把锁门拧开，先把身上的绳索挂进了锁里，竖着把锁大的一头塞进去，然后偏转，让锁斜着卡在了石缝里。接着他把锁往下拉，拉到了一个最粗糙的地方，正好打开的锁门 勾在了石缝中一块很结实的凸起部位。汪兴国又用手顿了顿，锁牢牢地卡住了，小的一头冲着外面。汪兴国又来回拉了几下绳索，绳索能很顺利地在锁里滑动。虽然这保护点比不上用盐塞或盐钉做的，但这已经是在这种简陋条件下能做到最好的了。
夏肉兵，绳索已经顺过去了啊，我继续向前。
汪兴国又检查了一遍，确认没有问题了，回头叫了一句：
好的，我放绳了。
夏肉兵说道。仰躺了这么久，他觉得有些累，他略略抬头，可以看到汪兴国的头灯在晃动，绳索也在有节奏的抖动。夏肉兵这时候没那么紧张了，手也没有死死攥着绳索，汪兴国可以很轻松地拖动着绳索，灵活地在岩壁上攀爬着。20米的距离对他而言并没有什么复杂的，还有几步他就能爬到对面的平台了。
夏肉兵，到你了。
剩下的阶段对汪兴国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，他没费什么力气就攀到了平台。汪兴国一边解下身上的安全带，一边对着另一边喊道：
我等等，等一会儿。
轮到自己上阵的时候，夏若冰突然间觉得自己不能胜任。
你休息一下，活动一下手脚，线路我探过了，应该没问题的。
刚才夏若冰保护汪兴国消耗了一些体能，应该给他点时间恢复。说话间，汪兴国解开了安全带，看到斜坡上花白一片。汪兴国顺好了绳子，把绳索缠绕到岩壁边的一个凸起上，打好了绳结，用头灯照了照地面。
汪兴国心里一惊，这片东西哪是石头啊，是铺了一地的牙齿和散落的骨骸。
汪兴国随手在地上一扒拉，就扒拉到一手的牙齿，基本上都是大牙，有些就剩下牙釉质，有些大牙还保存得比较完好，偶尔还能看到几块下颌骨的残骸，但其他部分的骨骼却难觅踪迹。这些牙齿和骨骸几乎铺了一地，汪兴国往上走了一小段距离，几乎没有可以下脚的地方，有些地方甚至一脚踩上去就没过了脚面，一脚踩上去人就不由得打滑。
夏若冰，我先清理一下通道，你先别下来。
汪兴国回头叫道，这时候一定要沟通好了，万一夏若冰误会自己做好了保护工作开始攀爬，那可就危险了。
嗯，我知道了。
夏若冰答道，其实他根本就没准备好，一想到几乎没有保护状态攀岩，他心里就七上八下。夏若冰磨磨蹭蹭地准备着，听到那边哗啦哗啦的响，那是汪兴国在清理地面的牙齿和骨骸。可是这里铺的太多了，汪兴国只能用脚贴着地面扫，那声响就像用着大扫帚扫碎石子的声音。
汪兴国，你在干嘛？
夏肉兵觉得这个声响很不正常，大声地问道。
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我在清理地面。
汪兴国想了想，觉得还是不要告诉夏肉兵实话。汪兴国贴着洞壁边缘，顺着斜坡清理了一条宽1米多、长30米的通道。夏肉兵等会儿攀爬的时候，汪兴国要跟随他的速度收绳。汪兴国觉得一路往上走着收绳会更安全一些，所以他要保证地面足够的干净，不会让自己滑倒。这边的洞壁还算比较粗糙，或许是因为地势挤压的原因，很多地方有凸起和变形。汪兴国找到一个比较大的凸起部位，这里能让他用脚牢牢地撑着。
夏若冰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我准备好了啊。
汪兴国觉得万事俱备，
就差夏若冰了，他催促道：“
我，好，好了。”
夏若冰硬着头皮答道，想了想又不放心，又检查了一下身上的安全带和穿过安全带承重环的绳索。八字结牢牢地穿过了承重环，夏若冰不放心，又打了一个保护结，可是他还是不放心。犹豫了半晌，汪兴国又催了一次，夏若冰才磨磨蹭蹭地走到悬崖边。头灯的光不算强，汪兴国只能看到夏若冰的身影在悬崖边晃动，但细节看不清楚，对他叫道：“先往下，那里有一个大石头很稳固，然后往左边。”“我用灯光照着线路，没事的，你注意看石块，有松动的就不要动它。”“
这，汪兴国，但如所行不行？”
夏若冰还是没信心，虽然汪兴国在中段用竹索卡在石缝里做了一个保护站，可是这按照攀岩标准是错误的教科书典范。夏若冰考虑万一自己失手，竹索能否承受得起自己冲坠20米的力量。“夏若冰，你不用担心。”汪兴国知道他犹豫的原因了，可这时候去哪借了一个教科书正确典范的保护站？汪兴国接受过严格的求生训练，攀岩也是求生训练中的重要科目。所有的求生训练的基本原则，就是利用手头的一切保障安全。如果有更好的安全器械，有其他的办法，汪兴国也不会这么干。但如今，只有这么做才能争取到一线生机。随着夏若冰的攀爬，汪兴国会不断的收绳。夏若冰只要开始爬，随着绳索收短，他反倒越来越安全。汪兴国确认竹索卡的位置，这个简单的保护站足以承受夏若冰5米的冲坠力量。
好，好吧。
事到如今，夏若冰必须鼓足勇气，争取生存的机会。他咬了咬牙，攀下了悬崖。汪兴国探过了线路，会给他指引。汪兴国是越往前爬越危险，但夏若冰有着中继保护，反而是越向前爬越安全。只要过了中继保护的位置，剩下的一段就简单多了，简直就是闲庭信步。汪兴国最担心的就是快到中继保护位置那里的一段斜上部分。汪兴国已经打算好了，这一段也不过2米来长，让夏若冰放手，汪兴国拖着他上到平台就好了。不能不说，汪兴国计算了每一个步骤，不但全面而且精确。如果按照他的计算，竹索回收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。但汪兴国所有的计算都取决于夏若冰的发挥，这也是汪兴国最担心的地方。夏若冰并不擅长攀岩，女性的上肢力量普遍偏弱，协调能力也不算太好，除非刻意的去经过锻炼。夏若冰攀岩技术比普通女孩子好，可远没达到半专业水平。此时黑暗的深渊又在压迫着夏若冰的神经，所以速度很慢。速度越慢，夏若冰的消耗越大，更容易引起肌肉疲劳。汪兴国有些着急了，催促道：“夏若冰，加快速度，要不你会累的。”夏若冰趴在一块石头边上，脚下是一块仅能容下半个脚掌的固定点，双手死死攀着上方的一块石缝，浑身的热汗，头发粘在了额头上，汗滴顺着头发慢慢的往下流，流进了他的眼睛里，刺激的他不断的眨眼。他很想用手抹一下眼睛，可是又害怕一放手自己会坠落。这时候夏若冰离中继点也就还有10来米距离了，但他已经用掉了快20分钟时间。
我已经很累了。
夏若冰觉得手臂在痉挛，不一会儿大腿也痉挛起来，连续的精神紧张又没有补充足够的营养，这时候他体内的电解质再经过一阵高强度活动，再提醒他体内开始缺钾了。夏若冰努力地想控制住痉挛，这样反而更加消耗了体能，踩在那小小固定点上的脚也开始微微颤抖了。王兴国急了，这一段是最艰难的，几乎没有什么落脚点能休息。夏若冰这么趴着岩壁边，踩又踩不结实，趴又趴不牢固，这一段是需要一鼓作气通过，可是夏若冰却停了下来，这可是致命的。别停下，加油，别停下，越停下越累，还有十米，不到十米的距离了。汪兴国催促道，一股寒意升上脊背。汪兴国能保证主所承受夏若冰五米的冲坠力量，可是万一，如果万一主所崩脱，夏若冰最好的结果就是拍在了崖壁上，汪兴国还勉强能支撑得住。汪兴国没有器械的帮助，这时候他是将绳索按照简易方式背在肩上，利用背和肩膀的摩擦来做保护，他最大限度能保证夏若冰不超过十米的冲坠。超过这个距离，纵使汪兴国用尽全力也无法阻止夏若冰坠落。夏若冰如果不尽快通过这段最危险的距离，如果主所崩脱，他只有死路一条，还会把汪兴国一起拉下万丈深渊。汪兴国必须要想办法让他赶紧通过这一段，一路过来汪兴国都是跟随着夏若冰的速度收绳，为了让他安心，收绳的时候会略略的紧一些，夏若冰感觉到绳索的牵扯力量会安心很多。夏若冰，我给你五秒时间啊，到下一个点去，否则我就放绳了。
别，我休息会儿。
夏若冰已经气喘吁吁，眼睛被汗水眯住了，视力在汗水和劳累的双重打击下越来越模糊，脚下好像踩哪里都不稳。
五、四、三、二，
汪兴国开始倒数。夏若冰想哭，他知道汪兴国说到做到，他已经在那个狭窄的通道里把自己丢了一次了，要是再丢一次，自己可真的就要死了。
汪兴国，我恨你。
夏若冰带着哭腔喊了一句，他感觉到原来绷紧的绳索松了，心里一哆嗦，终于朝下一个固定点伸出了手。人的潜能都是逼出来的，看到夏若冰伸出了手，汪兴国心里暗暗松了一口气，手上收了收绳索，夏若冰又感觉到绳索绷紧了，当下心里安定了一些。夏若冰的体能已经到达了极限，在前面的路程他浪费的时间太多了，他感觉每一次伸手出去，手臂都好像有千钧重一般，大腿和手臂不受控制的痉挛，小腿也绷得紧紧的，随时感觉会抽筋儿。
前面那一块，夏若冰小心。
汪兴国看到夏若冰选了一块离自己近的石头去攀，赶紧提醒他那块石头是松的，可是夏若冰这时候精神已经有些恍惚，没听见，还是将手伸过去了。汪兴国惊呼了一声，身子一下子绷紧，脚死死地踩在石头上，准备接受冲坠。夏若冰手攀上石头的时候觉得有些不对，可是等他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身子一沉，他啊的一声尖叫坠了下去，手胡乱地想抓到什么东西，可却是徒劳的。嘣的一声，夏若冰感觉到安全带勒得大腿根很疼，绷紧的绳索弹在夏若冰脸上火辣辣的，但这时候他顾不上疼了，双手死死地抓着绳索。
中继的竹索猛地一震，给汪兴国分担一些冲坠力，但纵使这样，他的肩膀上的衣服也被绳索磨破，绳索的摩擦还将肩膀磨出了血痕，疼得他直呲牙。